打开圣经，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乃到最大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我刚刚上台之前，那后台的弟兄说：哎，除了这个东西之外，要不要再搬一张椅子上来？我说不可以，因为我说犹太人在旧约时代，他们的拉比是坐着讲道，所有的人必须站着。我说如果我在 IMS 坐着讲道，你们所有的人站着，我恐怕很难在这里坐下去。所以我们是新约时代，所以我是站着，你们都什么？你们都是坐着。如果你这个礼拜继续跟随我们的整个小组查经的系统，你会知道我们这一周会进到了最后一课，第六课是讲到新命令跟什么新约，乃是对整个旧约的第一段跟第二段，出埃及记跟创世记的一个总结。如果我讲旧约，它到底是指什么？我曾经讲过，差不多在旧约记载了有七个不同的约，从亚当之约，人类创建开始，到挪亚之约、亚伯拉罕的约、西乃摩西之约，之后又有祭司之约，到了大卫的约，之后就进入耶利米的新约。所以我今天想用耶利米的新约来做一个总结，并将我们新约跟旧约的约做一个比较。摩西的时代是在三千多年前，而在当时上帝对人类的启示还在初级的阶段，所以他颁布了西奈山的律法。而在当时的环境当中，人对上帝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条件下，人只能够遵循的是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整个旧约圣经的时候，你所看到的是什么？好像这个上帝是一个很威严的、很公义的、很惩罚性的，好像却失去很多我们所认为应当有的慈爱、恩典跟怜悯。但是在新的时代当中，在上帝新的恩典当中，你会发现整个旧约，特别是在西乃山的摩西的律法之约，很缺少弹性。你会发现这个约已经逐步的被更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取代了，而新约将深深的刻在今天我们人的心中。而且更重要的是，上帝不再是以你可以你不可以，而是在这个背后有一个更伟大的精神出现，乃是把这个约深深的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不是被迫的，乃是因着圣灵的感动跟带领，你自愿的去接受上帝的命令，并且在生命中流露出上殿的恩典的之约。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们的中心就是什么？旧约是上帝与人的关系的一种预表，而通过了基督耶稣所设立的新约，才是今天我们看到上帝最终在人的生命中的心意，也是因此旧约得到完全的应验。那如果说到新约，在耶利米刚刚读的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当中，你看到这个新约到底有什么概念？我看到有三个方面，三个重要的方面。第一个是什么？它是时间上的新啊。在这里先知耶利米他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另立新约是指什么呢？这个新到底是指什么意思？你知道这个背景吗？当时耶利米书的时候，以色列已经完全灭亡了， 因为在公元前722年，以色列已经灭亡了。但是到了586年的时候，犹大在南国的犹大也被灭亡了，耶路撒冷已经被沦陷了，圣殿已经被毁掉了。当时以色列人一定他在内心很呼求上帝，说明明你是跟我们立约的神嘛，你说你要做我们的神，我要做你的子民，你甚至跟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约的这个神，你又透过摩西、透过祭司、透过大卫王，不再一段的一再的什么重申你的约嘛？怎么突然我们的国家都没有了，我们的民族都沦丧了，我们的约都被毁掉了，我们的圣殿敬拜上帝的代表都已经没有了，你到底在干什么？而就在这么一个时候，突然有一个声音说，我要与你们重立新约。就是这个约到底是指什么？他说日子将到，到底是什么？乃是指说你们整个民族重新复兴的时候，我要与你们重立新约。而这个重立新约，主的日子，在以后的日子，就是指那个主的日子，就是指的弥赛亚的日子，指的就是耶稣基督要来的那个日子，最终要应验的那个日子，我要与你们重立新约。这个新很有意思，希伯来文 kadash 这个词在整个新约当中出现了58次，而这个词你如果去查希腊文的圣经 Septuagint 71本，你会发现翻成 kainos。在整个新约当中，你看到新这个词，新旧的新，有两个不同的方法，一个叫 kainos， 一个叫 neos。 kainos 指的是什么？品质的新，是一个更新， to renew， fresh， refresh， 这是一个什么？ kainos。 这个 neos 指的什么意思啊？ neos 指的是时间上完全的新。当这个 kadash 这个词在这里用的时候，它指的不单单是品质的心，也是时间上的心，它指的是那个过去的时代已经过去，新的时代就要来临。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今天都用 iPhone 6，我还留着我的 Nokia， 因为我的三星被偷了，所以我就拿出我的 Nokia。 我的一位弟兄看得我很伤心，说牧师，我给你个 iPhone 6，我用了还是很不习惯，我觉得老婆还是旧的好，手机也是旧的好。这个新是什么？时间上的新，它是指那个旧约，那个摩西之约，那个前约已经什么？已经在这个时间段里面失效了。因为当以色列人他不再跟随神，当以色列人他不再效忠于跟上帝立的约，就像盟约，就像婚约，当一方他开始有外遇的时候，他已经打破了这个约。而这个时候上帝说，我要把这个前约要什么？要更新掉，要重新有一个新的约给你。而这个新的约首先就是什么？时间上的约。你知道祭司的摩西之约是什么？是律法，上帝颁定这个律法，而这个律法摩西就成了这个律法的钟表钟宝。耶利米在这里说，我要重立新约，他是这个新约的宣告者，他是第一个在旧约，在耶稣基督出生前将近600年已经公开宣告有一个新约给你预备好。而这个新约比什么？旧约更美，更超越，更加善，更加完备。而这个新约更是一个时间上的新，不是在那个时代，是在新的时代。因为上帝对人的启示在渐进，在发展，在这发展到新的阶段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有更美好的预备。这就是女孩子们，如果那个男朋友离开你，不要太伤心，在新的时代有更好的，上帝预备的。没有结婚也不要急，不要听你妈妈的啊，绝对不要听她的啊，要听神的话。那么好的，很多时候就说，哎，那么到底这个新约，主所设这个耶利米说的新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开始的新约？预表早就在了。如果你看路加福音22章。饭后，耶稣说：“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所血所立的什么新约，乃是什么？耶稣基督被卖那一夜，要钉十字架的那一夜，在十字架上，他最后说成了，成了什么？这个上帝 透过耶稣基督跟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成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了，一直到耶稣基督什么再要来的时候，这个新约就会完成了。所以新约很不一样，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工作就是透过他的十字架，透过他的宝血，透过圣灵的工作一直在展开的。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确认这个说法是在8:8说，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那个日子，那个立新约的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和犹大家另立什么新约。你知道这个以色列跟犹大家就不是指旧约那个以色列跟犹大家，乃是指什么？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曾经讲过，如果旧约是指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跟上帝立约的话，新约就是什么？全世界所有的人透过耶稣跟什么神立约。而这个立约是在新的时代，新的开始，新的纪元。而在这个新的当中，你会经历到全新的我，全新的你，全新的生命。在旧约当中，最少有5-6不同的先知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书卷当中提到这个新约。何西阿说什么？当那日，我必为我的名立约。而当那日指的就是什么？主的日子，主的就是指的就是什么？弥赛亚的日子，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日子。以西结说，他所说的什么？神要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什么灵。而这个新的灵是什么？神所预备我们接受这个新约的这种预备。以赛亚书也是说，看哪，先前的事已经成就，现在我要将新事说明。而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新约就是最好的去解释旧约的。我们我这个礼拜一刚刚回来，那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带了我们大概26弟兄姐妹去了一趟那个土耳其跟希腊。因为我们2年前去了旧约之旅，所以我们在这次我们就会去新约之旅。那我觉得很不一样。那很多弟兄姐妹问我，你回来之后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再看新约是完全不同了，我对这个新约的解读完全不同了，我对这个使徒行传，特别是使徒行传跟启示录解读完全不同。因为我们去了启示录七教会的那个原址，我们也去了这个保罗第一次到第三次宣道旅程的这个路程。你知道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使徒行传是考的最差的一门课。我考的最差的有两门课，一门是使徒行传，另外一门是讲道学。后来我发现神学院讲道学考得好的人都不会讲道，所以你们读神学院讲道学一定考差一点没关系啊，只要会讲道就好了。那使徒行传那些地理名词我都不明白，现在我去了之后我全部明白。我们进入从希腊坐船进入土耳其的第一站，那个地方叫卡瓦拉，这是一个土耳其语的名字。卡瓦拉的意思是骑在马上，它的意思是什么？驿站，古代的奥斯曼帝国的一个驿站。而到那个城里面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使徒行传第16章保罗得到马塞多尼亚马其顿的意象的时候，他去到欧洲的第一站就是哪里啊？就是卡瓦拉。原来在圣经里面中文把它翻叫尼亚波伊，而这个词在整个圣经里面只出现过一次。 Neopolis， New 希腊文新的意思， Polis 城市的意思，是新城的。所以当我们去到那里的时候，我真的很兴奋，所以我马上就拍圣经三分钟嘛。我很早晨4点多起来准备拍圣经三分钟，哇，很兴奋，因为我们站在上帝让我们看到保罗在亚洲得到 Macedonia 的意象之后进入到欧洲的第一站。而这个第一站在圣经里面就 Neopolis 尼亚波利，而这个地方就是什么？腓立比的原来的旧城的一个新城。而这个地方不同在哪里？它其实是腓立比我们都知道是上帝建那个腓立大帝建的一个城，但是后来这个城越来越发展的时候不再能够用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建一个新城，因为只有那个新城才能够使那个旧城什么 function。 因为它这个旧城不是在海边，不是在港口，但是当着随着商业的发展的时候，它必须要有个新城能够让它的很多的运输能够畅通。所以 腓立比的城外15公里就建了这个 Neapolis 尼亚波利，而这样的话使这个腓立比的城才会有用，否则就完全没用了。我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这就跟新约跟旧约的关系一样，当新的时代到来的时候，你很多旧的东西已经没有用了，而旧的东西如果你真的你发现要有功用的话，唯有重建一个新的。而这个新的跟这个旧的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啊，是因为这个旧的才会建造那个新的，而因为这个新的使这个旧的什么完全，也因为这个新的使这个旧的还有价值，否则这个旧城没有价值。所以我们去到腓立比的话，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旧城完全是废墟啊，毫无用处的，对不对？但是我们看到 Neapolis 是一个新城，是个完全有用的一个城市。同样我们在我们去了 Istanbul 很有意思，我一直不明白，我去了那边才明白 Istanbul 的意思。过去1500年前这个城1800年前差不多是康斯坦丁大帝所造的，原来造这个城的时候叫康斯坦丁堡，对不对？康斯坦丁堡，但是后来他改名叫 Istanbul， 伊斯坦布尔。为什么叫 Istanbul 呢？原来这个词是个希腊文，在 Medieval Greek 里面叫 Istanbulum， 意思说 to the city， I go to the city， Istanbul 就是 I go to the city， I go to the new city， 就是什么意思啊？原来在康斯坦丁堡他所建立这个城的时候，最早他是要建一个新的罗马，因为当整个罗马帝国他开始出现整个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中心往东部移的时候，康斯坦丁大帝他就要建一个新城，而这个新城被称为 New Rome， 就是康斯坦丁堡。但是后来他被土耳其 conquer 之后，你就发现很有意思啊，当原来的中心，当原来上敬拜上帝的中心，当原来整个基督教的中心，我曾经讲过在古代基督教有5个中心，除了耶路撒冷之外亚历山大，所以产生了亚历山大释经学派，又产生安提亚释经学派，还有什么？还有罗马，所以很多罗马的主教 后来就变成罗马的教皇。最重要的其实对后世基督教影响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特别是东方教会康斯坦丁堡这么一个重要的基督教的重镇，当他失去见证的时候，当他背弃上帝的约的时候，当他离开神的时候，你就看到上帝就兴起外邦人来。所以在旧约时代你所看到的巴比伦打败了以色列，犹大占领了耶路撒冷，毁掉了圣殿，1000年后1500年后在康斯坦丁堡重建，1453年，上帝兴起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攻陷了康斯坦丁堡，把它改名叫伊斯坦布尔。而在那里面，你如果去到那里面，你所看到的，这是很有意思、很奇怪的艺术、很有意思的建筑。因为什么？因为它原来都是基督教文化为中心的，但是完全变成被穆斯林化。所以你去到Hagia Sophia， Hagia 这个词我已经讲过，圣洁希腊文，对不对？圣智 Sophia 就是智慧 Wisdom， Holy Wisdom Church 就是这个 Hagia Sophia 这个索菲亚大教堂的时候，你看到很有意思啊，因为四周立了4个柱子是什么？清真寺的那种祷告塔，但是中间却是个基督教的一个基督教的 Church。 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当我们失去见证的时候，上帝就会把他的祝福拿开，而神必要更新我们在不同的时代。第二，这个新约重建的新约，它不单单是时间上的新，它也是性质上的新。你在这里33节说什么？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里，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写在他里面，放在他心里。在这里耶利米他引用的是什么？巴比伦时代古代的那些异族他们占卜的语言，就是说什么？他们相信他们的邪神，他们的这个神明会用透过心脏，就是动物的肝脏心脏，把他的旨意显明。所以 当耶利米引用巴比伦的这种描述来启示在新一个时代上帝的超越性的旨意的是什么，他要在你的心里面写下律法，他要在你的里面放上他的约，而这个里面就是心的意思，而这个心常常是跟祭坛用在一起。如果你看整个的旧约圣经，特别耶利米书先知书的启示的时候，心常常是跟祭坛放在一起，乃是在这里说什么，他要重建这个新约，是指敬拜，是指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上帝约，他们在圣殿崇拜偶像，他们祭拜邪神的时候，上帝说我要把这个约废去的话，我就要重建一个约，是一个什么敬拜的约，一个心灵的敬拜。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夫人谈到的时候说什么，他说我时间将到什么，我们拜神的要用心灵跟什么诚实，那是指在心里面是透过圣灵在真理用真理去敬拜神。这个里面你会看到这个性质已经不同了，因为所强调的不再是外表的敬虔，所强调的不再是外表的约，所强调的不是在刻在石头上的律法，乃是刻在心里面的上帝的约。这就是为什么摩西的两块石板虽然放在约柜里面，还有亚伦的杖，出了牙的杖跟一罐玛拿，但是当圣殿被毁掉的时候，公元前586年，这个约柜找不到了。而这个约柜找不到的意思乃是什么，那个两块的法板也找不到了。所以今天很有意思，今天很多人 National Geography Discovery 还在到处全世界找什么，找约柜。据说 It is said 在 Ethiopia， 不要相信，这是骗你们钱的，叫你们去那里去旅游，神的约柜再也不可能找到，找到了也不是真的约柜。为什么你知道吧？这就是跟圣殿毁掉是一个意思。如果今天圣殿还在，你知道是什么？如果今天圣殿不是公元70年罗马将军后来的皇帝 Titus 把那个圣殿毁掉，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今天的基督徒，你礼拜天不用来 BSF 了，你一天到晚往耶路撒冷去，还要买牛买羊，还要买鸡，穷人像我这种穷人就买个鸡，或者带个鸟，乔纳森帮我射个鸟下来，对不对？我去敬献给上帝。所以一边拜耶稣基督，一边还要什么？去圣殿。我告诉你，真是基督教的信仰真的是很不同，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以心灵跟诚实为基础的，而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任何外在的东西所要求的。那天我很有意思，我们坐飞机去的那一天，我在路上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圣地旅游团，很多人说我们去圣地敬拜好，很好，但是很多人如果说我去圣殿朝圣非常错误了。基督教没有朝圣，只有敬拜，你懂我意思吗？基督教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在牢里面，在皇宫里面，你是平民百姓，你还是做宰相皇帝，你都可以敬拜神。但是如果你说我是去耶路撒冷朝圣，错，你根本还不明白整个新约的一个最基本的意思。因为在所有的宗教当中，只有基督教不是以地理为中心的，伊斯兰教也是以地理为中心的，犹太教更是。伊斯兰教说什么？我们所有的人，伊斯兰教我要拜朝着哪里啊？朝了麦加。错，要听真精确答案吗？不完全错了，只对了一半啊，但是考试我肯定给你50分自由，对不对？为什么呢？那你在麦加的人朝哪里拜啊？你已经在麦加了，你朝哪里拜啊？伊斯兰教敬拜的中心是什么？他们有个叫天房，在麦加的中心有一个天房，而这个天房根据伊斯兰教 It is said 是什么？亚当立的 foundation， 是亚伯拉罕跟不是以撒，伊斯兰教相信 Ishmael 伊斯玛利一起建造的。我不相信这个话，所以他们全世界的人实际上是朝着这个天房在拜，而这个他们说是不拜偶像的，这个天房就成了他们的偶像。如果今天我们仍然把律法看成是什么条规条例去坚守的话，你知道你的信仰还是写在石板上，没有写在心板上。这就是什么保罗说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什么 新版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成了新约的执事。多年以前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感人的事情，就是我们中间有从香港来的弟兄姐妹，你就知道香港的在很久以前他们是什么，有全勤奖，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啊。如果你做满一年你没有请假，有得一笔钱，如果做完五年有一笔钱，如果十五年，最高十五年，你可以得很大一笔很大一笔钱，这是一个规定条规，很明确的条规。但是呢，有一天有个妈妈，她的儿子死了，但是她离这个十五年就快做完了，所以他儿子死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他儿子丧礼的那一天，他还有几天就完成了这十五年的全勤奖，所以他为了得这笔钱，他没有办法参加儿子的葬礼。然后你就会说，哎呀，妈妈怎么看钱那么重要，儿子死了还不重要。但是你不要忘记，他如果得了这笔钱的话，他的其他的剩下的儿女们将来都有一定的着落。所以在那天的场景当中，妈妈一边在工厂做工，整个的时间当中泪流雨下，不断的在流泪，不断的在流泪，因为她的心都被撕碎了。因为什么？律法叫人死啊，只有圣灵才能够叫人活。所以因为这个事情感动了她的老板，后来她下了一个命令，有例外，这就叫法外情，这就是恩典。因为恩典它是永远胜过律法。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思考的时候，我们说上帝对我们的带领到底叫我们在行为上守住这些没有，是的，没有错。但是你不要忘记，上帝最最伟大的是恩典，因为恩典我们才能得救，因为恩典我们才能够在他里面，因为恩典我们才能够成为他的儿女，不是律法，不是律法。最后，重立的新约也是内容上的新，它不但在性质上有改变了，就像酒，新酒跟旧的酒，时间久了之后，这个酒会发生一些化学反应，虽然它还是酒，但是味道很不一样了。同样的，新约跟旧约也是这样，它是在内容上的新。三十四节说什么？三十四节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小的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这是耶和华所说的，他说必认识我，必认识我。箴言书说什么？你要认定耶和华，在一切的事上什么？要认识他，要认定他。箴言书三章，对不对？认定他的意思是说，你在所有的，这是一个条件，如果你要认识神，你要认定神的话，你必定带来很多好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就是什么？上帝必要赦免你的罪。这就是新约的内容。新约的内容已经不再是你要认识律法，律法是什么？律法是整个旧约的核心。十诫是什么？十诫是整个旧约律法的核心。但是新约是什么？新约的核心是什么？不是律法，新约的核心不是十诫，新约的核心是爱。所以耶稣说来的是什么？当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这是一切律法的什么和先知的总纲。哎呀，真是，我觉得我的主讲话实在是很厉害呀，他把人心最根本的东西把它点到了，而这些就是我们今天缺少明白的地方啊。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东西是非常表面的，非常肤浅的，甚至有人在我们中间还宣告说，你们不应该礼拜天来做礼拜了，你们应该礼拜六去做礼拜。特别在妇女团契这样宣扬的人，居然还做了某一个妇女团契小组的组长。所以我觉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教会实在是很有问题啊！因为你们的小组长，你的带领人 appoint 谁我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小组的 leader 也根本不知道。一个安息日会，很近前的安息日会，我先不要去说安息日会是异端了，我不要加入这个神学争论，但是去跑到教会来叫你们不要礼拜天做礼拜，你只要礼拜六去守安息日就对了的话，我实在是匪夷所思。我觉得这些事情，因为什么？安息日是旧约律法的规定，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他已经胜过了这一切。我不明白你为什么礼拜六还要什么守安息日。如果你严格的说，你礼拜六连安息日你都应该坐在家里，不要应该出门，你都不应该好好吃东西，礼拜五晚上就应该守，一直守到礼拜六，对不对？今天很多时候我想我们的教会也在这样，因为我们认识的信仰是很初期的一个阶段，而且我们不愿意成长。我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成长，其实就像我早期一样。我发现我那个时候很近前，你知道我在芬兰做留学生的时候，我每天我因为有一个牧师教导我，这个牧师你认识，我不告诉你，我不跟 不告诉他们是谁，免得这位老人家对我不开心。这个 牧师跟我告诉我说，如果你要灵命成长，你必须每天去敲人家门，去什么，去传福音。所以我就逼着人家，逼着我自己每天去敲人家门去传福音。后来骚扰人家很厉害，学校来找我说，你还想不想读书了，这里是芬兰共和国啊，你不可以随便敲人家门的啊。我觉得这个有错吗？没有错啊。但是我发现原来我们生命的成长有好多好多的方法，而这些方法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你在心灵里面你真的追求神，而每一个人必然找到他跟神来往的最好的方式。所以后来我发现原来祷告很重要，所以我就开始学韩国教会，李博士在我们当中啊，我就开始学韩国教会，每天早晨四点钟，我最早四点钟起来祷过告。后来我发现我如果再这样坚持下去，就会像很多韩国牧师一样，我会很早死的。然后后来我结婚之后，我发现我太太是定时定点定地方，还有一个祷告塔要在那边祷告的，我发现我也用这个方法，我就可以灵命成长了。后来发现这些都不是适合我的。我后来慢慢找到了，原来在我的神跟我的关系当中，神希望我随时随地随处都能够祷告亲近他。亲爱的弟兄姐妹，新约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很超越的东西，而今天你会发现我们常常把外在的见证看得很重要，外在的表现很重要，所以我们就会向世人宣告我是谁谁谁。但是我告诉你，这很危险的，因为宣告这个词，今天特别是灵恩派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讲几句话你们不一定喜欢听，但是我必须要讲了，我要宣告，我要向世人宣告巴拉巴拉巴拉一大堆。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圣经新约圣经在哪里提到宣告这两个字了？宣告这个词中文的译法在新约没有一次提到，没有一次提到啊！你再去查。但是新约旧约里面有50次提到宣告，每一次都是说耶和华要宣告，不是你要宣告什么，你要你宣告的话也是宣告耶和华他的名。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的见证的焦点都放在自己身上，好像在见证神，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见证我们自己，而且还不是见证我的软弱。今天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更想听到的见证是什么？是软弱的见证，就像曹玄斌坐第一排睡觉的见证。大明星赶来我这里听到睡着了，好见证。为什么？因为他非常忙的一个人，他非常辛苦的一个人，他礼拜天还要赶到教会来听到，虽然抵挡不住肉体的软弱睡着了，但是还是好见证。但是这个软弱的见证，因为神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刚强啊，亲爱的弟兄姐妹，神的恩典只有在我们弱的时候他才能得胜。今天我们不是夸耀我们肉体的成功，我的得胜。所以昨天我说李博士跟我觉得很遗憾，这么好的世界级的讲员在我们当中，我们只有不到100个人来参加，实在是你们的损失，我以后也不管你们。我已经把最好的人都能够拉来的都拉来，除了他师父 Andrew Worth 90岁没办法来，我也请差不多能请到了，都你们不来你们的损失我不管的。你们还要怎么样？最好的讲员了，华人世界最好的讲员我都请来了，对不对？世界的，对不对？你们不愿意来我不管了。昨天讲到什么 Back to Jerusalem 非常好，我告诉你，重归耶路撒冷运动，对不起这个话我要讲，你们中间很多人追这个运动，我告诉你成为华人教会最大的普世性的欺骗。 我讲这个话，我是祷告很清楚，我觉得我必须要讲的，成为华人教会最大的普世性的欺骗。因为开始这个运动的开口的这个几个人我认识，其中一个是芬兰总的瑞典籍的一个人，还有一个在欧洲的所谓的天上人。而这些口号性的 slogan Christianity 是非常有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宣扬的一些东西有很多跟中圣经的本身的原则不相符的。哪里圣经说最后福音一棒要中国人传回去，要传回耶路撒冷？是要回耶路撒冷， back to Jerusalem, back to your heart, 你们每个人心中的耶路撒冷呢？这才是圣经的启示。谁说我们要什么中国人要接续福音的最后一棒？我相信中国人在福音的最后一棒当中要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甚至比韩国更重要，我相信。但是圣经的启示是什么？是万国万民，对不对？起来敬拜，哪里说中国？你很多人很讨厌我，我知道。但是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我在羞辱中国人，不是的，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如果我打仗的话，我第一个中国上前线，我告诉你。但是我们民族当中，我们实在有太多的东西，浮夸的、虚假的、假冒伪善的东西，这是跟圣经的根本性的启示是相敌对的。而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在教会都不讲，谁还会讲？你就容忍这种虚假的伪善的东西在教会里面成为一种毒瘤。我们亲爱的主，求你帮助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追求里面的，为什么说我们在里面的工作太少？我们追求的是太多的外面的东西。为什么我们今天重新回到新约？为什么我们今天在讲旧约的时候还是要讲新约？因为这新约才是上帝最终极的心意啊。旧约是什么？旧约是暂时的，是有缺失的，是什么？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有条件的。因为什么？你不遵守我就要惩罚你。但是新约是什么？新约才是上帝的心意，新约才是耶稣，因为是耶稣基督流血所建立的，是永恒的，是完美的，是没有条件的，是什么？是神与信靠他的每一个人所立的。这就像我们的婚姻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今天要跟你讲话，很多年前我们认识，我们很好朋友，我一直很欣赏你，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在追求你太太，不是单单在恋爱的时候追求，恋爱完了之后成功了之后，革命尚未成功，怎么同志继续努力？所以像丈夫这样追求太太的很少见，因为你三十年的婚姻跟三十年前刚刚开始追求你太太差不多要自杀的时候心情差不多。但是你需要长进，因为什么？在不同的阶段，上帝跟人立的约是不断在更新的，你跟你的太太的爱情也需要不断的更新。这就是今天上帝给你的话。